今年在我们信息中追求的主题是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希望每一次我在传讲题目的时候，我都会重复一下，让我们把它一直把它印在我们的心里面。今年第一季我们要强调的主题是让基督显大的心思。今天已经进入第三讲，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讲完以后，我们到了四月份，我们就要进入第二章的主题，叫做让向基督谦卑的性情。然后在暑假我们会讲以基督为标杆的追求，到了秋天以后我们讲靠基督喜乐的满足。所以我们会从这个心思、性情、追求和满足这几方面，我们看不到的内心里面的光景，我们会来加强我们怎么样认识耶稣基督，怎么样使他成为我生命中的至宝。这样子，这一些我们来求神来恩待我们。那么我也说过，这些心思或者性情、追求跟满足这几方面都是看不见的，可是都是我们内心里面的情况，而这些内心的情况就决定了我们外在的表现。所以我上次说到，这些情况是真正的内在生活的真谛。当我们要追求主，追求我们内心的生活，我们常常与主亲近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性情、我们的追求和我们的满足，就决定了神同在的光景。弟兄姊妹，我上次第一次讲完的时候，我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或者说一个挑战。我说，曾经我去年年底请弟兄姊妹去圣经上找腓立比书的四章里面有几个靠着基督、靠着耶稣。结果有一位弟兄他就做了功课，他就把它交上来我实在很感恩。我说真的是我的话，神借着我们讲台讲出去的话不是飘在空中的，总有好土来接收。那上次我又大胆的，我又来了一次挑战更难的。我说，有没有人要回去把这四章里面的圣经里面，把心思、体会、意念、想等等，把它找出来看看有多少个。我心里面也是小信的人了哈，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回应。不过靠神的恩典，我们有位弟兄他真的做了功课，他回应，他找到了十七次，我非常感谢主啊！你要不要试试看？我找到18次。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去试试看能不能你也能找到比我找到的更多哈。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的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的20节到26节，好不好？请我们打开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的20节到26节，我们今天就可以把第一章讲完。腓立比书第一章20到26节，翻到了，我们同声来读。来，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荡，无论是死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却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 就越发加增。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保罗在这里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弟兄姊妹们，今天保罗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他要告诉我们生跟死的问题。他说，不论我活着或死，我都有一个心志，就是让耶稣基督在我身上能够活得更大，显大，显出来，让人在我身上好像用放大镜看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耶稣基督在我生命中的价值。这是保罗在这里要强调的。我们上次讲了很多，他活着怎么样超过他的环境，怎么样超过人的对他的恶待。今天我们要看到要怎么活，他到底要怎么活。我们中国人对生跟死非常的看重，其实不止我们中国人，世人都看重生跟死。可是大部分我们重视的是他的仪式，而不是他的意义。这是世界上的人，有时候你可以对你的父母不孝顺，可是到了他死的时候，非要摆一个很大的场面，非要花很多的钱来做。所以这是一个很多世上人的光景，他不知道在他父母生前的时候他来尽孝道，他却要在他父母死的时候怕人家讲话，搞得场面非常的大。这个是完全不是圣经里面的原则。圣经里面让我们不但注重我们的生，我们孩子们生出来，我们给他庆祝满月，我们有伯父母的生日，我们自己家人的生日，甚至我们的葬礼，我们都是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情。可是我们更要注意的是它的意义，而不是表面上的形象。保罗在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20节到26节里面，他就讲到了他的生死观，就是不论是活着或者死，都是要叫基督在我身上，要让人看得出来。他怎么说呢？他先讲死，他只就是讲生。他说死了对我就有益处，英文说 to die is gain， 死了就得着了。哎，我们很奇怪，我们说我死了就完了，对不对？我两手 一死的时候，我什么都抓不住，我一放我完了。可是保罗说，我死了就是得着了，死了就有益处，英文里面翻译说 to die is gain。 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还说到，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让我们来思想一下，他为什么保罗会有这样的想法。他说，我甘愿，我情愿离开世界与神同在。这个离世，离开世界，这个字在英文里面翻译叫做 departing， 离开。可是你要注意，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它包含更深的意思。他说什么叫做离开，什么叫做 departing 呢？不是一个船在水里面，你一松开了这个就让它随便的飘，他就去撞到礁石，不是这个意思。这个 departing 的意思有两个主要意思。第一个是说，是军人他扎营，他在一个地方设下帐篷，当指挥官说我们要前进换场地的时候，他把营帐拔起来，继续航向下一个目标，是有目标的。这叫做离世，这叫离世 departing， 不是死了就没有了。我们离开了这世界，我们有一个新的目的地。对于水手来讲也是一样，这个字另外一个意思叫做起航，就是开始要航行了，就是把一个船把它松绑了以后，我们开始要向目的地前进。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离世，不管你是拔营或者起航，都是有一个目的在前面。所以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他离世不是就完了，是因为有与主同在，所以是好的无比。 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看不到最好的，你就放不下次好的。这是我一再讲的。我说你如果一直抓着次好的，你抓到了这个次好的，就变成你那个得到最好的的拦阻。那个狗啊，他如果不知道牛排好吃，他一天就是抓着他那个夹骨头，他就不放，他就抓着他的次好的，他的嘴就满了，他就没有办法去吃那个最好的。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啊，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总抓着那个次好的，我们没有办法再去拿那个最好的。保罗怎么说呢？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说，我们原来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就必定得到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保罗很清楚，他说我地上的帐篷若是拆毁了，我一定会得到那个神所造在天上永远存在的房屋。你想帐篷好还是房屋好啊？所以保罗当他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他就说到，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现在是暂时叹息劳苦，可是我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哎呀，这一句话真的摸到我。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舍不得，我们说哎呀要离开世界的，为什么？因为我实在不愿意离开，因为我有许多所爱的人，我在这世上还有许多事情我没有完成，我并非愿意脱下这个。可是当你的眼光往永远里面去看的时候，你说我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因为天上的意义比地上的还要扩展，还要更大。弟兄姊妹，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有一点想到，我不是说我们轻视今天，我很宝贵我今天。当我岳父去年十月要被主接去的时候，他本来以前说怕什么，怕什么死，不过怕死顺风车嘛，走路就顺道就走掉了。可是到他快要死的时候，他在床上那一个礼拜的时候，他开始说，他说我真舍不得你们了，我舍不得，真的，这是人性里面，我舍不得亲人。可是当我们如果里面有一个盼望说，我要放下，我前面还有更好的要我去得，我就舍得了，我就愿意了，时间到了我就要走。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去参加我们所爱人的人的婚礼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人的婚礼，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很欢喜，对不对？除了老爸嫁女儿的时候老爸不太高兴，对不对？可是到时候你总要接受这个事实，对吧？那你到那天婚礼的时候，你就盼望，你就欢喜，你就说我要去参加他，我要给他祝福，而且我要去看，我要让我的女儿看到我的女婿，我要看啊，或者是儿子娶媳妇，对不对？你愿意，好多人欢喜快乐，全家来参加这个宴席。弟兄姊妹们，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我们去参加羔羊的婚宴，我们要看到那个爱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的主。当我们还是那样顶撞他，我们不那样子得罪他的时候，他愿意为我舍命。我在困难里面，他是怎么样的伸手来扶持我，他来安慰我。我每次祷告，神啊你来救我，我赞美你，我今天好像看不到那个形象，可是有一天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与他面对面，这一切都变成现实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感觉到有主同在的是这么的好。你有时候亲近主，你在听那些诗歌，你在那里为主与主亲近祷告的时候，你说那是好的无比。弟兄姊妹，那只不过是暂时的。当我们有一天离开世界上，与那个爱我为我死的基督同在，我们想到那个永远长远的为我祷告的主的时候，而且我所爱的亲人比我先走一步的都在那里了，都在那里，我去那边哈见面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真的求神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不要害怕死，让我们对死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是离开，我们是起航，要去另一个新的目的地。这是保罗对死的态度。可是保罗讲的更多的是活的态度，这也是我今天信息的重点。我们活着是基督，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 To die is gain， 我活着就是基督。 To live is Christ， 我活着 To live is Christ。 为什么要活？要怎么活？保罗说，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是保罗的人生观。他说，我活着不是为我自己，我活着有一个对着我的这些同胞，对着我这些信主的弟兄姊妹，我盼望我能够活着能够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弟兄姊妹们，真的我现在越来越能够体会保罗这样的心情。因为当我在教会里面这样的牧养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如果能够看到弟兄姊妹又长进又喜乐的时候，那我就真的是觉得神真的这是给我一个非常极大的恩典。可是如果我看到弟兄姊妹真的受洗了就毕业了 OK， 或者怎么样的又一点软弱就在那边啊，又抓那个世界上的事又把你缠累了，有问题就来教会，没有问题就拜拜，这种情况我看了，我真是心里面常常会非常的难过。弟兄姊妹，真的神的心意要我们活着，是要我们又长进又有主里面的喜乐。保罗他的心在27节到27节，他要怎么活？他怎么说呢？让我们再把圣经读一下，27到30节，好不好？我们这次读大声点。我希望真的是弟兄姊妹，你原谅我，我特别不用这个 PowerPoint， 我就是要你带圣经来，啊，要你带圣经来。你如果能够把随身聚会带着圣经，而且你有自己的圣经，你可以做记号，那对你是更好的。腓立比书第一章27到30节。我们来看保罗他怎么说要怎么活。来，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来或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的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好，这里保罗讲到了活着要怎么活，有三个重点。第一个，27节，他说活着就是基督的见证。因为说到我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就是我们活着要怎么活呢？我们活着是为基督做见证，让人在我身上看到基督显大。这个行事为人这个字，它的意思是说我活着像一个公民， To live like a citizen， 就是我要活出一个有国籍的人的样子，我有把握，我有所属的。保罗说，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他又说到哥罗西书里面说了，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的喜悦。这就是讲到我们活着，我们要像一个基督徒，与我们所蒙的恩典要相称。弟兄姊妹，我们得到的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啊，我们得到了你的价值不是公司给你加薪多少，是你的价值。因为今天公司雇佣你，给你加薪水，帮你升级，你觉得有价值。明天公司叫你走路，你就觉得你没有价值了，是不是这样？我们的价值是在一个永恒的，那个永生的主，永远的神，竟然为我定十字架，这是我的价值。这在神的眼中里面，你千万不要放掉这个价值。你如果有这个价值的时候，人家就是 fire 你，你在公司里面别人逼迫你，你都知道你在神眼光中有价值。今天神不留我在这个场地，他把这个祝福随着我带给另外一个团体，到另外一个公司去。你要这样的用神的眼光看你，除非你自己犯错，你在神面前悔改，不然的话，我们每一个人 在神眼光中都是神天国的子民，我们有极大的价值。可是在这里，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这个我们第到以后还会讲。在第三章里面，他应相对的这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有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他们自己的肚腹。这个叫做不是公民的样子，不是天国子民的样子，他们只以地上的事为念。可是呢，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要等候救主，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使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称。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活着要像基督的先见证，行事为人都要像基督。我们举生活上的例子来检讨一下好不好？你有没有带过小孩子去玩，去买票看电影，或者到迪士尼乐园？我相信很多人带孩子去，到那个时候你要进门口的时候，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征战，这个孩子到底要不要给他买票，有吗？他那里写说六岁以下五岁以下不要票买票，那你的孩子刚刚过了五岁生日，你就说，你就告诉那个守票的说他不到五岁，结果那个孩子说妈妈我六岁了，我五岁了。啊，弟兄姊妹，我们行事为人，你有没有像个公民的样子？我印象中最深的时候，我一直十几年来一直，我每一次讲到这个，我那个对我很深，我希望这个对你也很深的印象，就是我讲过，就是台湾曾经有一阵子几十年前，他们有一大堆的长老执事牧者，他们组了访问团要到韩国去看韩国的教会，神为什么复兴他们？结果人数多到基本上是包了那一架飞机啊，去了。回来进海关的时候，那个海关官员组长就跟他们讲，你们轻松了，今天都是这些基督徒要，都是长老牧师要下飞机，大家不必查，让他们走。结果那些官员在那边看那个大包小包，怎么这些牧师长老去韩国去参加聚会，看人家怎么教会复兴，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两个箱子三个箱子薄薄的呢？有几个因为太就让国那有几个就说我们来怎么要抽检几个嘛，就拦住几个开箱子看，一箱子打开，哇，高丽参啊，还有酒，还有烟。他说你们带这些干什么？你们不是基督徒吗？这些人说啊，这个我是带给我的朋友的，我带给我的亲友的。海关说，你就算带给亲友也有个数量的限制啊，你带这么多干嘛？弟兄姊妹，这是丢脸啊，这叫做你不是天国国民，你的生活，你的行事为人跟你的身份不相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活着是成了一台戏啊，不但世人在看我们，天使也在看我们。所以当我们活着的时候，第一个保罗讲的要点是我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第二点，在二十八节里面说到，我们今天啊，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的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不怕敌人的惊吓。我们今天活着的生活里面是一个征战的生活，是一个打仗的生活，你一定要有这个心思。你如果不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征战，你死了都不知道，而且你常常怎么样的，为什么你会陷在痛苦忧虑愁烦里面，你都不知道原来有敌人没有看见到的仇敌在那里一天到晚要挖，在你生命中挖一个漏洞。你知道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人为什么会被日本人的那个珍珠港一下子把他打得半死？因为他不认为有场那个战争跟我有关系，他不认为那个日本人他去跟在东南亚打仗跟我美国有什么关系？ 我们还是喝我们的咖啡，我们还是睡我们的觉，晒我们的太阳。结果珍珠港事件就来了。弟兄姊妹，你的生活里面，你如果不认清楚，不知道说那个恶者天天要来偷窃、杀害、毁坏，他就要找到你的弱点来攻击你的话，你被打死了你都不知道，天天就活在痛苦的里头。那要怎么样子活得好呢？他说，为所信的福音要齐心努力。换句话说，我们在活的征战的生活里面，你要有同伴，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不是你个人的。我们在圣经里面来看到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当约书亚在旷野里面，他跟那个敌人作战的时候，谁在山上为他祷告？摩西跟亚伦。他不是一个人征战。我们也能够想到，教会历史里面有许多伟大的神所用的事工，或者他伟大的神的仆人。可是我们如果去看很多的仆人，神的仆人，他是失败，因为他没有福音的伙伴，他自己以为他自己可以抵挡所有的诱惑，甚至有些福音的事工，这个强人一过去，后面就结束了，因为没有福音的伙伴。为什么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面，他还能够那么欢欢喜喜的跟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和我和你们是一起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如果保罗现在被关在监牢里面，他怎么能够讲说直到如今呢？他可以说直到我被关以前，我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因为保罗知道他的有一个福音的伙伴，就是说他被关在这里，可是外面的人还在做事，还在传福音。今天我们中间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你们开公司，你们有公司在美国，也有公司在国内或者在别的地方。你为什么能够放心的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因为你知道你有一个伙伴，事业的伙伴在那边替你料理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有福音的伙伴。而这个福音的伙伴讲得更深一点，就是说是在敌人攻击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活下来的。你知道你看那个 TV 电视里面讲 Discovery 的那种电视的时候，那个在旷野里面单独落单的斑马羚羊，一定很快的就被那个老虎狮子把它吃掉。你如果是走单帮的，你要小心。当你成群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比较安全。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叫做有福音的伙伴？怎么来找福音的伙伴呢？就是你不是单独来单独走的，你必须有团契的生活。团契的生活，不管是周间的聚会，那是你很亲近的少 group 的福音伙伴。我们礼拜天来主日聚会，这就是有更多的福音的伙伴。你要在这里面认识结交那些能够跟你彼此相扶而且守望相助的福音伙伴。下个礼拜那个傅牧师就要又要来我们中间了，我就想到傅立的牧师，我是去年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他在中国在台湾做了35年的宣教士，40多年以前他自己到了台湾。他在台湾那里的服事，从开始学语言到了要适应那里的风土人情，他很孤单。而且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又是学心理学的，拿到普渡大学的心理学的博士。他到那边，他以为用世界上的心理学能够辅导教会的家庭，结果一个美国人老外去辅导中国人20几岁的那些夫妻的问题的时候，他差点精神崩溃。他没有办法搞懂你们的价值观或者什么，再加上不带文化的差异，属灵属世的价值，他做不下去。而且在那里他服侍的同工里面，当时最有潜力的几个台大的学生，那些学生都是眼睛长在这里，有个性很强的，结果跟他根本就没办法服侍得来。他后来经过几十年，他怎么过来呢？ 我也感谢神的恩典，他以前最让他头痛的，跟他作对的那个同工，跟他老是吵架的同工，后来成为他在传福音他们这一生40年来，他们成为生死盟。这是杨尼亚牧师，他写他的福音的，讲到基督徒基要的生活怎么活的时候，他用的句子，他说生死盟。他说一个人要在属灵的生活上面要过得胜的生活，你有3件3招1要。哦，他用武侠小说来写，他说很容易记，他说3招1要，哪3招呢？第一招，你要有神的话语，你要有自己有灵修的生活，你要认识熟读神的话语，当你需要的时候神的话语可以出来，可以出来，不是随便的感动哦，出来今天要到那里去，明天到那里去，不要太注重那些感觉跟意象，你要有的是神的话，当神的话 pop 出来的时候，你要靠着那个话来祷告。第一招要有神的话做根基，第二招是什么呢？他就说生死盟，你要彼此扶助，守望相助的福音伙伴。有多少的见证，有人在软弱中，甚至他在那里忧郁症到一个程度，他要甚至他讲到他的见证，有一位都农药都已经喝下去了，哎，突然一个电话来，他都都快死了，接着电话的时候，原来是他的平常关心他的福音伙伴，他说我已经喝下去了，马上那个人来把他救了。弟兄姊妹，你需要福音伙伴，生死盟这个福音伙伴，如果套我们去年我们中间有年轻的弟兄在受浸聚会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敢问你一些你不 comfortable 的问题，他能够问你最近怎么样啊，他不是只是问你最近吃饭吃的好不好啊，怎么有没有家，他问你的意思说我看你最近好像不太快乐，你到底有什么事情，他敢问你生命里面的问题，你敢把你的心跟他掏出来求他为你祷告，跟一起祷告，这叫做生死盟。弟兄姊妹，你在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个生死盟的同伴？我真是靠着神的恩典慈悲劝你们，我们一定要有生死盟的同伴，不然你在这路上走得很辛苦，死了都没有人知道，真的。所以我说到傅牧师，他今天能够这样，他几十年来他有几个他的生死盟的同伴。第三招是什么？就是服侍。我们要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要运动，你不要只是吃，你要运动，你才能够活得好，活得健康。服侍有很多，你祷告也是服侍，你参加诗班也是服侍，你的奉献都是服侍。弟兄姊妹，这是三招：第一个，熟读神的话；第二个，你要有生死门；第三个，你要参加教会的服侍。你要服侍人，你要把爱心给出去，所以这三招是一从个人到大的团体一步步出去的。还有一要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一要重于三招。哇，那这个一要一定要把要在这三招之前，才能够把这三招通通把它团在一起。有没有人知道？猜猜看，这个一要是什么？啊？小龙讲大声点，不要怕。这一要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我当我去看到他这个东西了，我心里面真是受到感动。我说神啊，是你恩待天成教会。当去年我们一再讲了一年的功夫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一要重于三招。你没有这个一要，你不认识耶稣是基督，你不知道你的生活里面怎么走十字架的路的时候，你这三招走不太好。你这三招里面都是充满了你要对付你自己的肉体，你的老体，你的眼睛要看到耶稣是你的救主。弟兄姊妹们，真的求神让我们在生活中怎么活呢？有为福音并肩作战的战友，让我们活出为着所信的福音来齐心努力。这是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活的第二点。第三点，他讲到我们第28节跟第29节里面讲到，这里讲到说，我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是 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是会有受苦的，这个你一定要清楚认识。你活着，你以为我受洗了，我就不受苦了，我就上天堂了，我在地上就可以发财了，我的儿女都一定是都可以孝顺了，不一定啊、哦，不一定。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世界上的苦难，我们一样被包括在里面。可是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而且不要因为这些难处，我们就气馁。罗马书里面保罗他多次的讲到，他看他今天的受苦，如果跟将来要与神一起得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他说我们真的是，我今天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我所顾念的乃是那看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不见的乃是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保罗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活着他知道有三个事情，这个真理上的认识非常的重要。第一个，怎么活呢？刚刚我们说了，活着就是基督的见证。第二个，我们活着就是有必须要有福音，为福音并肩作战的战友。第三个，我们活着在征战中一定有受苦的生活，会有受苦的遭遇，你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那我现在要把它带到生活的应用里面。我们经文讲解过了，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个人怎么在生跟死中间的选择。我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你觉得你想死？我说哎呀，活得辛苦的时候我就想死，对不对？或者说我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哇，今天我能够为那个革命那个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我可以去死。你为什么要活？你为什么活？我说我为了我的儿女活，我为着赚更多的钱活，我为着我的发明，我为着我的专利，我要为着这个世界上来贡献来活，这些都是很崇高的理想，都是很正常的一般的想法。可是有没有比这个更高的意义？我在程序单上面大纲里面我列出了两种人生观，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我们看到程序单上的第一个，我们要脱离被物质享受驾驭的人生观。很多的人，如果你活着是为着被物质享受来活的话，以财务为你的累积，财务为你的目标，你要小心。我今天就跟你讲一句话，你的钱跟我的钱都一样，是会长翅膀的，是长翅膀的。你一定要认识这个事实，你以为那个钱摆在那里它就永远是你的，那你就错了。你就要预备，你要预备你的钱有一天它长了翅膀它就飞掉。你有很多的劳力，你如果你把你的心思摆在今生的财务上面，今生的享受上面，你可能失去最宝贵的亲情，失去你最宝贵的健康。为着金钱，为了财富来生活的人是最笨的人，你原谅我这么说，真的。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你累积了财务，你说我是为了我的儿女来存的，让他们生活没有担忧，你的心是好。可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说你的儿女真的非要靠着你的财富来生活的话，你伤不伤心？只有最没有出息的孩子才要靠爸爸妈妈的钱来生活嘛。所以你现在就一直在那里存一些存，你要就要准备他来靠这个财富，到有一天有一些你看那些新闻，难过的新闻，他还巴不得你早点拜拜。那些财务大师，如果你有这样的孩子，你多么的难过。那么可是如果说我的儿子很有出息，我的女儿很有出息，她不靠我的财富的话，那你为什么花那么多精神在那里，晚上也不回家吃饭，在那弄得你跟你孩子的这个亲情，跟你妻夫妻中间的亲情都没有了。 你到底是不是最笨的人？你这两方面你来想想看嘛。你孩子要你的财富，你都晚上睡觉都会哭，对不对？你天天做些，他就要等着你这个财富来生活。好，你孩子不要你财富，那你天天在那里忙来忙东忙西，忙到你都见不到他们亲子人孩子的面，那你到底在忙什么？你活着为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真的，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财宝在哪里，我的心就在哪里。你不要被存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贼来偷，有虫子咬，会朽坏。可是只有把你的财宝积在天上，天上那里没有虫来咬，没有虫子，没有盗贼来偷。今天，所以在这里我也要稍微提醒弟兄姊妹，你操练财务的奉献，是对你的属灵生命长进，对你爱主的心是有极大的帮助的。因为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当你的奉献是摆在教会里面，当你的奉献是摆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你的心思自然会关心那个事情。我前上个礼拜把我们收到了，我们教会有支持四个大陆也贫苦没有办法上学的孩子，他们一年要120块钱就可以让那个小朋友能够上一年的学。虽然在那里这是一个做一个好事，好像很多人是，可是我深信，我把那相片也贴在后面的时候，我深信为着这些孩子你奉献的人，我常常有时候到弟兄姊妹家看到他们家的冰箱上面有时候有贴一个小黑人的那个相片或者一个什么在哪里的，为什么？我一看的时候，哦，原来他每个月固定奉献20块钱给一个福音机构，让这个福音机构去帮助这个孩童。所以当你的钱在哪里的时候，你的心自然就关心在哪里。当然帮助人是重要的，可是神里面的国度里面有很多的事工非常的需要我们的金钱。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活着不是为着财富，不是为着享受。如果你在奉献的态度上面你是带着功利主义的思想，那神不会悦纳的。求神怜悯我们。我真的也听到好多人的见证，真的求神让我们脱离那样的光景。他认为说，哎呀，我为着神，我奉献了100块钱啊，果然神就让我就回报我1000块钱，可以用这个圣经上的马拉基书说，你们来试试我，哦，看我也来试神，我就来投资。弟兄姊妹，当我们对着神的奉献，如果神，你知道，父母当孩子来孝敬你的时候，父母不要等他讲话，父母就巴不得我把更多的福气给他，对不对？孩子只要拿给你一个饼干吃，他拿个说，爸爸，我给你 share 这个一个糖果，那爸爸巴不得我明天回来给你买一大包我给你。可是如果这个小朋友说，爸爸，我这给你一块，我心里在想你一定要给我10块，你想这个爸爸难不难过啊？他不要这个钱，算了算了，你自己吃吧，对不对？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对神的奉献不要带着那个功利主义的，好像你是，我们是把钱放在永恒里头，我关心神的国度。可是你要知道，你这样做，神使你脱离金钱的捆绑，你知道吗？你可以松手，那个钱不会把你绑得那么紧，你的心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第一种活得很辛苦的人，是被物质享受驾驭的人生观，求神帮我们脱离，不要活在这个关子里面。第二种人生观是被罪疚情绪驾驭的这个人生观，就是我们活得好辛苦。我今天看到好多人活着为着我过去所做的事，哎呀，我有一段很错误的事，我错了，可是我到今天我信了主，我这一个重担我还是放不下来。弟兄们，这是恶者的诡计。谁不犯错？我不是告诉你，我不是跟你说没有关系，尽量去犯错，不是。可是我们今天得到了那个救恩，神已经为我们死了，他已经就是为着你犯的那个错误，他已经上了十字架了。你今天不要再留在那个错误的里头，不要再笨到被那个东西，每一次当那个恶的思想来说你没有用， 你看今天的后果就是你十年前你做这个事情把你造成的。你要凭奉着主的名说，撒旦你走开，我今天已经神已经洁净我了，那个我过去的错误神都知道，不但你知道，神知道，我的孩子知道，我的丈夫知道，我也知道，可是今天神已经救我脱离这些了，神已经不再控告我了，我也不要自己控告自己，有许多东西我没有办法，时间过去的，今天我都交在神的手里，你不要再控告我，我今天是神的儿女，我可以以光明正大的心思来过我一个像天上公民的生活，我不需要被你控告。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相信这句话吗？你这句话在你生命里面有多少的作用？有许多人到今天还活在他小时候所受的痛苦里面，或者有许多人到今天他到了教会，他还是为着他以前所受的伤害，他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你上了恶者的当，你知道吗？今天神叫我们从这些里面释放出来，让我们用神的眼光看我们前面的生活。你看约瑟，旧约里面讲到了约瑟，他怎么样过他一个积极人生的生活？他被他的兄弟卖，被他的祖母诬告，他到监狱里面帮人家讲解释意向，有人出监了还把他忘记。可是到了他最后认他那个卖他的那十个兄弟，那些兄弟来见他的时候吓死了，对不对？可是他呢，他如果说有苦读，他那时候可以把他这十个兄弟，哪一个当初你踢我一脚把我丢到坑里面，哪一个怎么我可以就好好的修理你。当他的兄弟一知道，哎呀，我们当时卖的这个弟兄他今天竟然已经做了埃及的宰相，我们吓得半死的时候，约瑟说，你们不要为你们所做的自怨自艾，因为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到这里来，若不是神的手允许的话，我不可能到埃及来，我来这里完全是神差我来，为了要保全我们全家的性命。你看呢、啊？当我深信约瑟不是那一瞬间才讲这个，才有这个心思的，他过去的几十年他在这个生活难处里面的时候，他说，神啊，我的兄弟把我卖了，把我弄到埃及来，我在这里受苦，可是我知道是你差我来，我也接受这样的境遇，而且有一天你一定要让我看到我在这样的受苦对他们的有什么意义。当你有这样心思的时候，你不要被那个罪恶来控告你。弟兄姊妹，今天你若是以前跌得越凶，今天你在神面前认清这个属灵生活的定律的时候，神在你身上要得到更大的荣耀，对不对？我们中间有好几位，我也听到好多有些姐妹，有人来问他，哎，你今天这么传福音，你到处传福音，你自己看看你的婚姻问题怎么样，你的家庭问题怎么样，你说说看你的婚姻怎么样。结果我们姊妹说，是，那是我在不认识主的以前做的，今天你没有看到我能够站起来这样传福音吗？这表示神的大能已经遮盖我，他悦纳了我。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老是定睛在自己的软弱上，仇敌别人已经够辛苦了，已经都要拿这些破洞来攻击我们了，我们不要上这个当。我是神的儿女，今天我是天上的国民，我是最尊贵的，今天神要用我活出天上的生活，天上的样式，叫他撒旦你退不去，这些事情你不能再捆绑我，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可以使我的人生有目的，能够简化我的生活，我所有的不管是换房子换工作，我都是知道基督是不是这一样，我这样做能够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有的人以为到处换工作换老公换老婆就可以解决问题，求神怜悯我们，主要的是神给我换一颗心，换我一颗心。我们有这样简化的生活，有基督使我的人生的活着为基督的话，使我们的生命有动力，能够预备面对永生。 有一个小孩子，他的父亲刚刚过世，过世了几天。这个小朋友呢，他在一个足球队里面打球，他平常就是打得很不好，所以这个教练从来不让他，基本上就是让他坐板凳。可是那一天，这个小朋友就跑来跟教练讲说：“教练，今天能不能让我一开始就上场，让我做先发部队？”那个教练看着他，那可是心里面很同情，因为他前几天他爸爸才死，大家都知道他爸爸才死，所以这个教练就说：“他说这个孩子说 ，please， 请你让我今天让我打先锋部队。”那个教练就说：“好吧。”同情他，就让他打。结果他一上场开始打的时候，突然跌破所有人的眼镜，哇，这么凶啊！啪啪啪啪啪，整场打了个不得了。等他打完的时候，全场欢呼。这个时候，他教练就问他说：“说 George， 你今天吃错什么药啊？就是大家都说你为什么平常看你那个软趴趴的，你今天怎么打得这么神勇呢？”这小朋友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爸爸前几天死了，对不对？他说他到耶稣那里去，而且你们都知道我的爸爸是瞎眼的。他说当我爸爸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看我打球，他从来没有来看我打球。可是他现在死了，我知道他在天上，他现在在天上，今天是他看我打球第一次，他看我打球，所以我今天的打球是打给我爸爸看。”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活的人生观。你活给谁看？你如果你活着，你要活着给你老板看，你活着给你的朋友看，你活着要讨这个人的喜欢，讨那个人的喜欢，你活得相当的辛苦，对不对？我金海要活给我们天成教会200多个人看的话，我没有命了。我讲到要讲给200个人都喜欢听的话，我每天下去都死人一个。我都会接到电话，今天你又骂我，今天你又讲我，你怎么知道我？弟兄姊妹，我们要活在给神看。你活的目的只有一个人看你，你天上的父亲看你。所以耶稣保罗说，你做什么，不管你做什么，都是像给神做的，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对不对？因为我做什么，我都是要讨神的喜欢。弟兄姊妹，让我们活出这样的一个人生观，使我们很 simple， 很简单，就是主，我做什么事情，我要来到你面前。当然我活着为神讨神喜欢的生活，一定不一定讨所有人的喜欢，可是你可以知道，你在良心里面无愧的良心对着神的话，你不会懊悔。所以弟兄姊妹们，最后我要，你看这个程序单上最后有几个问题，你如果能够听得快一点，写得快一点，你写下来；如果你听不快，写不快，你自己可以好好思想。有一天你面对神的时候，这是前几天上2个礼拜我收到一个 email， 说神将来会问你的几个问题，10个问题。可是我把它稍微消化了以后，我把它稍微准成为4个问题。神将来有一天在勇士里面碰到你的时候，他会问你几个问题，他会问你一些问题，也不会问你一些问题。他不会问你的是什么呢？他不会问你是赚多少钱，他不会问你赚多少钱，你有多少财富。可是他会问你的是说，你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你这些钱有没有用在帮助人、神的国度的事工上？当你面对神的那一天，他不会问你说你有多少的才华恩赐，他不会问你会不会唱诗歌，他不会问你会不会当领导，他不问你多聪明，他不会问你，他会问你的是，我给你的那个1000两银子，你用什么做了？你到底你有没有把你我给你的那一份你活出来，你用出来？第三个问题，他不会问你有多大的事业，你有多大的名望，你有多高的名望，他不会问你。他 他只会问你的是，你在你的这些名望事业中，你有没有荣耀我的名？你有没有让人经过你看到我在你身上的恩典？第四个问题，他不会问你，你认不认识胡锦涛？他不会认识你，认识不认识陈水扁？他不会认识问你认不认识布希？他会问你，你认不认识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你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恩主啊，真的是我们在这里求你让我知道要怎么活。主啊，真的真的像保罗说，或生或死都是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可是我们要更具体的，你让我在生活里面，我只要引导我，让我知道我为什么活，我为谁而活，我活着给谁看。弟兄姊妹们，真的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神的眼光中活出我们像他儿子的样式，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眼光中是那样的宝贝，他用宝血重价把我买出来。我今天活着不是为着世上的财物，不是为着世上的名声，甚至不是为着我的儿女，我活着乃是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求神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